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总会签过很多的约，简单来讲可能就是签过可能银行信用卡、一些授权书，或者你去网站登记注册的时候呢，都要同意这样同意那样。今日对我们来讲，好像签一份约呢，好像很简单咁，即是好像一上网就要同意啦。咁但是呢，在当时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签每一份约其实都是一份神圣的约定。无论是同他的盟友去结盟，好像亚伯拉罕同亚比米勒咁样，或者是说亚伯拉罕同上帝的盟约，都是一份神圣的约定，他亦都用他的生命去持守这一份约。今日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去研究一下，去分享一下，究竟上帝和人的契约是怎样立的呢？当时人和人的契约当中，我们怎样去持守的呢？我们从当中去不断学习，并且从圣经的体验当中，我们希望今日我们都能够应用出来。好啦，就让我哋邀请麦基牧师为我哋撰稿，李松恩老师为我哋播音，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二十一章九至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以撒出世之后，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觉得很忧愁，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撒拉，另一方面他亦都不是很想按照撒拉所要求的赶走夏甲，因为这样做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亦都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他是有责任去抚养妾侍所生的儿子的。另外呢，亚伯拉罕亦都唔舍得以实玛利，放唔低十几年嘅父子之情。我哋见到神安慰亚伯拉罕，叫佢唔需要为以实玛利同埋夏甲嚟忧愁。神吩咐亚伯拉罕可以按照撒拉所讲嘅去做，而神一定会看顾同保守以实玛利嘅。亚伯拉罕就听从神嘅吩咐，按照撒拉嘅心愿，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有关亚伯拉罕处理家庭矛盾的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只是去思量是否合乎情理，而圣经要求我们呢，是更加要问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人往往只是看一面，而神呢，却是看全面的。面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属神的人更应当全面思考解决方案，不单只要合情、合理、合法，更加要合乎神的心意。 夏甲在别士巴的旷野荡失了路。别士巴的旷野是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面，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或者当时夏甲是计划带以实玛利回去埃及，即是他的娘家。但是他当时心力交瘁，亦都失去了前行的意志。当水都饮完之后，他就准备一死了之了。他将个仔抌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然后他就喊。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并且安慰他。神赐下一个应许给夏甲，就是一定会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最后神也都给夏甲看到水源，帮助他和以实玛利渡过难关。而神也都按照他所应许的帮助以实玛利，并与他同在。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经历，我们也都学到一个功课。当遇到迫害和危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呼求，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等于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到去帮我们，但是神就会按照祂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到去回应我们。好了，现在我们就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其余的经文内容。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记载说，当那时候，阿比米勒和他军长菲国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比米勒要和亚伯拉罕是订一份的合约，或者签一些条款，而他们也都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那里有记载，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和他军长菲国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无论去哪里，他都呼求神的名。经文再次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去依靠神。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四节记载，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神应许的这片土地上面经常都是客旅，是寄居的。而这一节经文就是证据了。创世纪在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这一段是讲述到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结盟。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因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都顺利蒙恩。这些事包括了，第一，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使到他和家人因此得到医治。第二方面，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和撒拉行房生子。第三方面，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了他畜牧种植，都是成功的。亚伯拉罕的一举一动令人真的看得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个蒙恩的人最后也都答应了和亚比米勒立约。立约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主要是讲述到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结盟的事，但是当中亦都处处让人看得出这些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同在，才会有人的羡慕来主动求和。同样的，我们今日如果想要人际关系和谐共处，亦都要到神的面前， 向神献上感恩，向神来到去祈求。好了，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21章的学习和分享，跟着就开始进入创世纪的第22章了。这一章的圣经大致可以分成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创世纪22章1至19节，主要就讲述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二部分就是创世纪22章20到24节，讲述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家谱。当我们研读创世纪的过程，好像行走在山峰之间一样。22章1到19节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的经文，就好像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很重要的高峰上面。神命令亚伯拉罕在祭坛那里献上以撒，但是又在最后一分钟，当神看到亚伯拉罕愿意将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就立刻阻止了这个献祭。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第七次的显现，亦都是最后一次的显现。此后呢，神就再没有吩咐亚伯拉罕去做些什么了。所以22章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最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亚伯拉罕要献上他独生爱子以撒。这个也成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最高峰，当中显示出亚伯拉罕信心的宝贵。这个同样是创世纪里面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我想如果你要选出圣经当中十大重要的章节，这样创世纪第22章必定会包括在其中，因为这个是第一次讲到将人献上作为祭物。其实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他已经清楚表明将人献上作为祭物是错的。这段经文的记载不单止都显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向我们启示一个真理，就是神需要一个舍己的生命，以致神能够拯救罪人。但是在人类当中根本没有一个配得去承担这个使命的，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成就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非常有趣的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二章21节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讲的说话似乎和圣经其他地方的记载是有些矛盾。例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一到三节，他就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到底哪个讲的才对呢？雅各啱，抑或保罗啱？而我的答案就是他们两个都啱。首先我们要留意一下他们两位论述和强调的重点其实是相同的，都是讲紧信心。雅各所讲的是信心的行为，而不是律法的行为。其实这个亦都是对神的信心来的。当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吩咐献出以撒的时候，这个愿意的举动就是雅各所讲的行为呢，表明出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上的行为。保罗所表达的就是在神面前的称义。保罗引用创世纪15章，就是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在那个时候只有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看得出亚伯拉罕相信神。创世纪15章6节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雅各强调的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信心的行为，而保罗讲的就是内在的信心。这个是亚伯拉罕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就已经拥有已经显明的信心。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试验这个字呢，实际上的意思是考验。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讲过，神从来不会怀住邪恶的心去试探人，神只是试验人，看看人的信心到底如何。在这里，神就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要他做一件常人没办法做到的事。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那这样连续三重的描述呢，真是让亚伯拉罕无可推诿。这样亦都呼应了创世纪十二章一节里面的记载，耶和华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往耶和华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创世纪二十二章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一朝早呢，亚伯拉罕就起身预备炉仔，带着两个仆人，带埋以撒，还有劈好预备献燔祭用的柴，咁呢就去到神吩咐佢要去嘅地方。期间呢一言不发，态度坚决。创世纪二十二章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到了第三日就表示路程呢用咗两日以上嘅时间。咁对亚伯拉罕呢，其实係一种心灵上嘅考验。呢度提到嘅时间係第三日，就同第二节提到嘅地点摩利亚都係强调緊亚伯拉罕喺试验当中所承受嘅心理煎熬，以及信服神吩咐嘅嗰一份坚持。创世纪二十二章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关于这节经文呢，吕振中译本是这样讲的：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你们同奴在这里等候着，我和儿童往那里去敬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亚伯拉罕对神坚定的信心，他心里面一直呢是记挂着神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对他的应许，因为神讲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坚信神的应许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因此呢他对仆人说他和个仔是去敬拜神的啫。他相信他和以撒都能够平安地由献祭之地回来的。新约圣经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记载，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创世纪二十二章六节话，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将柴放在以撒身上，不禁令人联想起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所讲，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出来。但是这里的火和刀呢，是在父亲亚伯拉罕的手里面的。这一份锥心刺骨的痛，实在呢令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为之动容，让我们联想到亚伯拉罕他是怎样心甘情愿的去献出以撒，彰显他对神的信服和信靠之心。而主耶稣亦都是甘愿走上十字架去成就救恩，彰显出的是耶稣对父神的信服。在某种程度上，以撒和耶稣都被父亲用来献祭，两个故事是很相似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七至八节记载，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话给我们听，当时刚好有一只公羊，两只角扣在树丛，亚伯拉罕就捉了这只公羊然后献上。亚伯拉罕在这里呢，他曾经讲过话，神自己会预备一只羊羔，但是那里根本没有羊羔，而是一只公羊。羊羔和公羊其实不一样的，神所预备的羊羔是要到很多世纪之后，就是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指出耶稣身份所讲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亚伯拉罕说神必为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这句话很重要。亚伯拉罕是在这里讲的预言的，虽然亚伯拉罕不明白整件事的含义，但现在他就准备好将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这一段经文是整个故事当中以撒唯一一次的发言，他就问到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亚伯拉罕回答，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这个其实是信心的宣告，是先知的预言，是衷心的盼望，亦都是老父亲的祈祷。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亚伯拉罕认为神能够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他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创世纪二十二章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阵时呢，以撒已经不是一个幼儿，正如第六节所讲的，以撒最少是一个有力气孭住啲柴的一个童子。我相信下，如果以撒要同佢嘅阿爸对抗嘅话呢，佢一定有力气胜过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呢已经是过百岁嘅老人。但是以撒系顺服父亲嘅，任由父亲捆绑。不过呢，呢个只系我哋作为读者嘅一种猜测啫。毕竟圣经喺呢度并没有太多描述当时亚伯拉罕是怎样捆绑以撒的具体细节。即使是这样，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情形。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讲过，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上十字架为要成全父神的旨意，以撒他甘愿被亚伯拉罕献上，亦都是遵行神的吩咐。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个故事的默示是一致。创世纪二十二章十节记载，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捉好坛，摆好柴，绑好以撒，放在柴上。这一连串的动作有条不紊，显示出呢他已经谋算在胸，对神呢他是绝对的信服的，并且他举起刀要杀以撒来到献祭。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天使出面阻止了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见到有一只公绵羊，两只角 扣在灌木丛中，那他就拖了那只羊过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以撒了。阿伯拉罕在这里呢的确面对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考验，神帮助阿伯拉罕度过之前四次重要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阿伯拉罕的心灵都受到真正的考验，而他也都逐步对神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首先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离开所有的亲友，离开一大群熟悉的亲人，这样对阿伯拉罕来讲是一个真正的考验。阿伯拉罕起初的表现呢、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最终都是选择遵行神的旨意。跟着下一个考验又来了，就是关乎他的侄罗德的。阿伯拉罕呢很爱罗德，如果他不爱罗德，他不可能一直带埋他一起。但是有一天他们终于要分开，罗德就去了所多玛。然后阿伯拉罕又面对另一个考验，就是夏甲所生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阿伯拉罕呼求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爱这个仔，不舍得跟他分开。跟着阿伯拉罕就面对一生中最大的考验，神要他将以撒献上。阿伯拉罕不明白当中的原因，但是因为神跟他讲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他就愿意听从神的吩咐将儿子献上。新约圣经也都印证了他对神的信心。希伯来书11:19说，阿伯拉罕相信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读到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都要加强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越大，我们就越愿意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遵守神的命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阿伯拉罕愿意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撒，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令以撒死里复活。当我们相信神是慈爱、公平和绝对可靠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遵从他的吩咐，可以放心信靠神，因为神一定不会说谎，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今天对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联络我继续的来到去提问或者是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在以撒怎样被牵到坛上的时候，上帝考验阿伯拉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头都有没有被上帝考验过的时刻，如果有的话，希望你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呢请写穿越粤语版俾我万封，我就会收到噶啦。我好想听到呢个嘅时刻，并且上帝点带领你经过。多谢你收听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